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请跟随我节目直播到现在已经播出40多集，那么在最后3期的节目里，王修女要从整体的角度和我们再次分享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才是真正的奉献生活。王修女您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教宗出了一本奉献生活的劝谕。这个奉献生活的劝谕呢，内容和我们的整个奉献生活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会花2次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那首先我们谈一谈这个劝谕的背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以后，为了落实他的一些决议，特别是促进教宗和地方主教们的合作，教宗保禄6世把世界主教会议纳入教会永久性的体制之内。世界主教会议呢，是在大公会议以外实现普世教会内主教集体性合一的最有效的方法。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都知道大公会议是很重要的，在大公会议的时候，整个教会在一起，对整个教会做一些重要的一些决策。可是大公会议并不是常常召开，所以在大公会议和大公会议之间呢，主教宗呢可以召集这个世界主教会议，和全世界的各地地方主教们一起来讨论当时的一些问题。从1967年开始，已经有过9次的世界主教会议。它重要的议题呢，有一些像修订教会的法典，像思铎的生活，像现代世界传播福音，再像要理讲授、教友家庭、教友传教的使命等等。那每一次开会以后，教宗常常会发表一些劝谕或是文告，把开会的结果公诸于世。在第9届的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呢，就是奉献生活在今日世界及教会中的角色。这个会是在1994年开的，可是从1992年开始，教廷就已经议定了一个草案。这个草案呢，分送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教会及每位修会去，征求他们的意见。那这个草案发出去以后呢，收到非常热烈的回响。所以在1994年会议召开之前，原来的草案已经大幅的修订，大幅的充实，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当全世界献身生活的一些现况，他们的贡献，而面临的挑战，和以及对未来的一些展望。那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在这次世界主教大会中间呢，有20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修女代表参加，他们只算作列席的，不能算正式代表
是吗？
可是呢，已经是一个创举了，
是第一次嘛？
对了，以前都没有过的，所以这是开会的那些状况。那开会以后呢，1996年3月25号，教宗就根据大会的结论，发表了这个奉献生活的劝谕。那这个文件呢，是在1997年6月翻译成中文，有在台湾的中国主教团呢批准出版，所以现在已经有了中文版，我相信给大家是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东西，希望有机会的话每个修会都可以看到。那我们再谈谈这个文件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知道奉献生活已经有了将近2000年的历史，过去曾经有过兴衰起落，但是20世纪的下半叶呢，遇到了一个挑战。我们现在遇到挑战呢，是空前未有的。欧美的教会本来是修会的发祥地，很多修会的创会都是在欧洲、美洲产生的。 欧洲美洲呢，也曾经是教会中间圣召的摇篮，是传教士的家乡。他们曾经派出来成千成百的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教，特别是到我们亚洲、到非洲等地。可如今呢，他们都面临着一个人数锐减、老化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呢，相当的普遍。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过去修会，特别在19世纪、20世纪的初年，修会们曾经为我们的社会、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些教育的一些机构、学校，提了医疗的机构、医院，很多社会福利的服务。那这些工作，教育、医院或社会福利工作也好，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现代的国家都已经可以自己去做，政府已经在做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好像修会做的这些工作呢，反而会面临一些和政府所办的一些公营的一些事业有一种必须要和他们竞争的一个现象，而且修会教会的财富基础没有那么好，那国家的财力是很雄厚的，所以再给他们竞争起来呢，当然处在一个劣势。那这些情况呢，都使得奉献生活会是对他自己的角色感到一些迷惑和不安。所以在这个文件中间呢，我们看到教会呢，特别是教宗给了这些人呢一些特别的一些确切的答复，在这些问题上面，而且给了他一个很清楚的指示。那对大陆上来说的话，我记得在讲培育的时候，我们曾提到说，培育的课程中间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修会的会主的精神，他修会的传统，还有会线等等。可是，一般大陆上的修会都是新创的，多半是由教区主教创办的，所以可能缺少一个会主他的精神，缺少一个传统，甚至没有会线。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本文献奉献生活劝谕可以补充这一个不足。
也就是说听起来好像是每一个地区啊，像刚刚提到的欧美地区，他们的这种状况都不相同，所以教宗的这个指示也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对了，它里面是蛮普遍化的，除了讲到某些地区圣召的缺少以外，也提到其他地区圣召的一些的增加。所以是一个互相补充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以今天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啊，好像这种会士的这种培育啊，或者是教会的这个发展，好像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蓬勃啊。那么对于这种状况的话，就是教廷本身它是不是有一些考虑，或者是主教会议里头是不是有提出来说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呢？
对了，这个问题他们曾经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我想在这个文献中间呢也表达的蛮多的，我下面就介绍一下这个文献的一个大纲啊。这个大纲我可以说它有四个主要部分，首先有一个序言，然后有三章算它的主题，最后一个结论。那我先介绍一下每一个部分的大概的内容。在序言里面，一开宗明义，教宗就说奉献生活是特别是天父经由圣神赏赐给教会的一份礼物。非但在过去，对今天和对未来的教会都是一份非常可贵而且必须的礼物，是整个教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第一句话教宗就肯定了这个奉献生活，而且呢他强调说奉献生活的来源是天主赐给人类的礼物，赐给教会的礼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它是天赐的，并不是因为人为的一些缺失会没有。所以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可以说肯定的一个态度。那序言里面他也提到说，圣神曾经在教会里面兴起过很多不同形态的多彩多姿的献身生活，回答不同时代的需要。比如说曾经隐修会是最古老的一种形态，那也有个人的奉献、贞女、寡妇等等。 那后来兴起了使徒性的修会。那今天我们有些在俗团体的一个产生，还有使徒生活团，还有一些呢在新近正在发展中的一个新形式的一些现身团体，所证明说现身生活是圣神的工作，不是人创造的。所以赵宗在这个序言中间呢，就把这两点特别强调，让我们知道说回到根源是天主的工作。不管人的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应该仰望天主。那以后他这三章中间，这主体中间提到什么呢？那第一章他谈到奉献生活的起源，他有几个重点呢。第一点说，献身生活是出自天父。那献身者呢，会是呢，应当是显荣基督的肖像。我们都知道基督曾在圣山上显示他的光荣的容貌，所以我每一个会士应该是显荣基督的肖像，应该把天父的慈爱、他的容貌、永恒的生命向世人彰显。可是要想显荣的话，必须要经过一个改变容貌的一个过程。这改变容貌的过程呢，就是要经过悔改、苦修、祈祷，那这些是达到圣德的一个必经的途径，也就是基督的逾越奥迹，基督的受难、他的复活的一个过程。所以每一个护士如果能够和基督一样的读一个逾越的奥迹的话，他改变自己的容貌，那么彰显天主的光荣的容貌。那在另外一个重点提到说，献身生活是在教会内，并且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是为教会而存在的。那教会内呢，有三种典型的圣召，就是平信徒、圣职人员和献身者。这三种圣召相辅相成，来建设基督的奥体，这是很清楚的一点。在第二章里面，教宗提到献身生活是一个共荣的标记。在这里面他首先提到说，献身生活本身有不变的一些因素，不变的价值。那这些东西呢，比如说他应该是以圣三为榜样，以圣三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爱为基础而建立的友爱的团体，那这个因素永远不变。那这样一个有爱的一个团体的，它的一个精神应该扩大到和地方教会的关系，和普世教会的关系，和其他现身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呢，特别和教友要合作与共荣。那这些共荣的基础是永远不变的。那此外呢，长上的权威、长上的角色、他的任务也是不变的。现实生活中间必须要有掌上这个角色。此外，他的使徒工作、他的教会意识，这些都是有永久价值的。也就是说，不管时代怎么改变，不管现实生活如何改变，这几个因素是不变的。可以变的是什么呢？是现实生活的形态、它的形式。这种形式因为圣神的启发和创新，历代都有不同，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献身生活团体出现。那这些新的献身生活的形态呢，是需要教会的认可的。所以教宗也展望到未来，他说看到社会上快速的变迁，某些地方圣召的减少，也可能有某些修会团体是可能会消失的，会不存在的。可是从整个教会的眼光来看，献身生活是绝对持久不变的。就说天主仍旧在不断地召召一些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献身。所以呢，我们对天主的这样一个召召要怀有信心。所以呢，整个教会，教宗在呼吁，整个教会应该努力地推行圣召，把这样一个献身生活这个理想放在大家面前。 那特别学会呢，就要加强他的培育工作，而且使所有的献身的人都能够不断的进步，能赶得上时代，和时代能够交谈。这是第二章的重点。在第三章里面，他提到一个爱的服务，也就是说，献身生活是为了服务。他的使命是为了传扬福音，服务天主和整个人类，所以应该不断地分辨时代的需要，用创新的态度来回答当时代的需要。要了解在福音的传播上面有些新的领域，比如说在教育界，在文化界是如何使文化能够变得福音化，大众传播、宗教交谈，甚至和一切善心人合作等等方面都是新的领域。那另外呢，他也提到说，这种爱的服务呢，应该是一个爱到底的见证，所以特别要去优先选择穷人服务，因为为穷人服务的话，我们不见得有报赏，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得到回馈，可是呢，是耶稣基督特别选择的，所以我们要选择服务穷人。教宗也提到说，我们今天面对世界上的享乐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还有物质主义，献身生活的三愿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先知性的一种标记，如果生活的彻底的话，所以这种都包括在我们的服务中间。那最后在结论中间呢，教宗给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比喻。我们都知道在福音中间有一段记载，就是在耶稣快要受难的时候，有一位叫玛利亚的一个妇人，她来为耶稣付油，她把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玉瓶打破了，把那个香油呢拿来为耶稣的头、为耶稣的脚付油，准备耶稣的受难。当时就有门徒在抱怨说这是个浪费，说那么贵重的珍油拿出来做这样一个用途。可是那个在这个时候，教宗就来比喻说，他说有人现在问说，献身生活有用吗？他说我们现在问题，献身生活不是一个有用与否的一个问题，献身生活是一种超越功利实用主义的爱的表现。当时玛利亚所做的如此，耶稣后来斥责门徒们，他鼓励玛利亚说，他所做的一切要宣扬到世界各个角落。那今天是一样的，献身生活存在不是它是否有用，而是它是一个见证。它见证呢，是用爱的见证。这个爱的见证呢，超越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功利和实用主义。所以这一个结论，上面呢，教宗给了献身生活的很大的一个肯定和鼓励。我们很感谢教宗的这一篇献身生活的一个劝谕。
嗯哼。是，那么这次节目王修女为我们介绍了教宗在去年三月发表的这个奉献生活的劝谕啊。那么在劝谕当中可以说清楚地说明了奉献生活的精神意义，还有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那么这篇劝谕的内容可以说非常的丰富，那么修女会以两次的时间来为我们介绍。
对，我想还花一次的时间给大家再多解释一下它对我们的意义。
对，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啊。那么提醒您，下个星期别忘了也继续收听请跟随我，来听听教宗在奉献生活劝谕当中还告诉了我们一些哪方面的话题。谢谢王修女。